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在台风巴威肆虐下，半个中国水浸，而官方轻描淡写话死了39个人的背后，竟然隐藏着单震单日紧急拨250个裹尸袋的血色黑幕。面对无预警泄洪和家园覆灭的绝境，河北村民不再沉默，用肉身阻挡滑危机，誓死抗争。而在灾区废墟，更加惊人发现习近平下台你死了去哪的泣血标语。超过250万人的惊天大逃亡，究竟是天灾，又或是被刻意掩饰的人祸？今日我们将会带你穿透官方媒体的抗洪赞歌，直击这场水灾背后最真实的惨烈现场和民众觉醒。谁说中国老百姓面对暴政只会逆来顺受，只是会跪低？刚刚你听到的、看到的画面，不是什么大电影里面的桥段，而是此时此刻真真正正发生在我们中国大地的抗争。根据 X 平台早前发表的现场影片显示，在河北省廊坊的三河市黄庄镇后角庄，当地的百姓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所带来的连日暴雨终于爆发了。为什么爆发？因为中共当局又要重施故技，他们开着滑泥机企图强行挖开河堤。那叫做什么？在中共的官方术语里面叫做启用蓄滞洪区，不过在百姓的心里面，那就是要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身家性命故意泄洪，来保卫北京避免水灾。不过这一次中共的地方官僚踩到地雷了，起晒火的村民不再忍气吞声，他们成群结队地冲上堤坝，有些乡亲父老还整个人躺在官方的车前面，用血肉之躯去阻挡机器，有些人还大声嗌说要推冧步滑泥机，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今日我们将会带你看透这一场令半个中国水浸的水灾背后，到底隐藏着几多草菅人命的人祸。同时我们亦都讲下，在天灾人祸的极致高压底下，中国百姓那些令人动容的觉醒，和大自然给这个无神论政权的一个神圣警告。河北的乡亲父老为什么要誓死守护堤坝？大家想想，如果不是被逼到家破人亡的边缘，谁愿意冒被捕的风险去和公权力对抗？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一旦退让，等着他们的将会是灭顶之灾。过往的惨痛教训告诉他们，做北京的护城河，那就会房屋没了，农田被毁，最后拿到的赔偿可能连买几袋米都不够。河北的村民不愿意家园被故意泄洪淹没，也都不愿意任由暴政宰割。而今次的台风巴威更加似是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巨型绞肉机，在它的横扫之下，中国大地上演了和平年代极其罕见的惊天大逃亡。我们先来看下官方通报的数字。在浙江沿海，台风正面登陆，狂风夹杂住海水倒灌。官方统计显示，短短几日之内，浙江这些地方累计接近有22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进行紧急大疏散。大家想想，这220万人是什么概念？那相当于一个欧洲中型城市的总人口在几日之内全部疏散，长三角的交通彻底瘫痪，杭州两座主要火车站全面停驶，上海取消了1620班列车。 萧山国际机场取消了327架次航班，上海市亦都取消了684架次航班。乐清市超过1300棵树倒冧，其中700几棵连根拔起。仲唔止系咁，风暴一路北上，东北防线全面告急。据辽宁省官方13号上昼通报，全省紧急疏散的人数原本是17万，不过到了后来，这个数字好快就增加到超过36万人。36万人 ,220 万人，咁加起上嚟200几万的人口大逃亡，在中共新闻联播入面可能只是一句各地积极对应疏散群众的轻描淡写。不过这个冰冷数字背后是几百万流离失所在狂风暴雨中绝望走难的人命。咁样对于嗰啲嚟唔切走或者因为官方隐瞒冇预警而根本无路可逃嘅老百姓嚟讲，佢哋到底付出几咁惨烈嘅代价。我哋先嚟讲下东北。辽宁省总共有13个市、84个县启动咗防汛应急响应。喺沈阳呢一座东北重镇遭遇咗所谓百年一遇嘅大暴雨。我哋都知道中共官方最喜意用百年一遇、千年一遇来推卸责任，就好像这些都是老天爷的错，和城市的下水道建设和基建质量毫无关系。沈阳这场暴雨令整座城市彻底瘫痪，全城停顿，实行了五停措施。汹涌的洪水和泥沙冲毁了主要道路， X 平台的影片显示运河的水位暴涨，竟然将固定在河边的观景灯塔整个冲走，一路拖住啲高压电线，火花四溅。呢一座灯塔被网友嘲讽为旅游灯塔。不过更加令人心痛的是乜嘢呢？是老百姓的命好似草芥。网上流出的影片显示，沈阳千岛湖街有一名男子在雨中间水行，点知因为市政设施漏电，呢一位无辜嘅途人行到水深到膝头嘅积水嗰阵，立即触电倒地，当场身亡。即使路人尽力抢救，都系救唔返。而喺辽宁凌源市，单系一个都尔登镇，就有6200几亩农田被水淹没，积水深达一米，老百姓一年嘅口粮同血汗都冇晒。不过喺微博，沈阳的灾情就被封锁。中国网友愤怒地质问，为什么辽宁水灾一点热度都没有，就是这样封住把口。我们就来看看距离北京没几远的河北承德。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突发特大山洪和泥石流。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说，当地大约有1800名灾民被困。不过实际的情况，通过 X 平台等多个渠道传出的灾区画面显示，这场暴雨和无预警的泄洪导致积水最深超过3米，水深浸到民宅一楼，整排的汽车就好像玩具一样被卷走，无数的村民被困在屋顶，绝望地叫救命。由于偏远山区通讯和交通完全中断，目前没有官方的最终伤亡数字，不过同外界估计的差异就极之大。民间有估计认为，这场灾难的遇难和失踪人数恐怕已经过千。在这里还有一件极为讽刺的事，据时事评论员苏小和转述网友的爆料，共产党一直将承德当作是避暑胜地，中南海和中央党政机关在承德山区里面修建了豪华的避暑山庄，仲有一啲权贵喺嗰度兴建避暑豪宅。而今次老天爷似乎有眼啦，呢一啲权贵嘅豪华避暑山庄亦都喺今次嘅洪水中倒冧。平日搜刮民脂民膏，灾难嚟嘅时候，权贵嘅豪宅同百姓嘅村庄一齐变成废墟。水灾过后，中共当局极力封锁灾情消息同埋灾民嘅求救信息，当局仲设置交通管制， 阻挠民间进入灾区救援，要求所有救援行动和救援物资都要经过官方协调。有网民就痛斥当局这些行为就是为了维稳，防止灾区惨情外泄，同时避免暴露官方救援的无能和敷衍。网上流传的想见到有大陆民众嬲到发火，在木造的墙那里写低习近平下台，广西洪灾，你死了去哪？这几行字真是字字泣血，是中南海最怕听到的真实民意。在中共的政治逻辑入面，重大灾难的死亡人数从来都不是一个客观统计学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产物，是用来保住地方官员乌纱帽的数字。我们刚刚先提到北方，现在我们就将视线转向南方，看看广西。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发生缺堤，而在之前当权者进行无预警泄洪，上午6点泄洪，直至8点才通知下游的百姓，那就带来一个致命的问题，水库泄洪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旅美资深时事评论员黄河分析，中国的大中型水库大多数是国有的，或者是承包给利益集团的，平时储水发电养鱼赚钱，如果提前通知泄洪，事后灾民就会杀上，政府就要担责，而不提前通知，事后官方一句天灾就能够推得一干二净，那就是为什么无预警泄洪在中国成为常态。在横州，大水由缺堤到淹没村庄，给老百姓的逃生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分钟，大水在10分钟之内就淹没了一层楼，走得快的爬到后山，走得慢的直接被洪流吞噬。惨剧发生之后，官方是怎样通报的呢？新华社发表了一组令人错愕的数据，说截至目前，南宁市总共大约有55000人受灾，疏散了48000人，死亡的有2人。后来可能觉得数字太假，于是就逐步上调，变成官方通报的死39人。55000人受灾，疏散了48000人，死亡有2人或者是39人。这样没有疏散的7000人去了哪？那简直是侮辱公众的智商，当人傻的。真相往往隐藏在那些官方来不切销毁的细节入面。据网上传出的一张当地物资调度单显示，接收地点是云表镇交通警中队，填写的时间是7月12号。在这张单据上面，除了申请了少量的帐篷、水鞋，数量最大、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物资叫做果丝袋。果丝袋是250个。观众朋友，请大家注意，那只是云表镇一个地方在7月12号这一日单次接收的果丝袋数量。陆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水沿着低洼地势狂冲几十公里，横扫多个村镇，沿途到底派了几多个果丝袋？这250个果丝袋只是揭露了这一场大水灾死亡人数的冰山一角。中国试图用那组冰冷的、经过精雕细琢的官方数字来打发灾民，不过那几十个村庄的哀号是他们永远洗不清的血债。面对半个中国水浸的惨情，面对220万人和36万人的大逃亡，中共当局最上心的工作是什么？是救人呢？抑或是拨款赈灾？都不是，他们十万火急启动的是那部庞大冰冷的维稳机器。洪水还未退，公安部就已经火速通报了一项行动。据中央社7月12号报道，中共警方一口气公布了25宗所谓的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案例，一举拘捕和处罚了27名网民。这27人 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和湖北这些水灾重灾区。他们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没有。公安部通报说，他们制作了农村山洪暴发、夜市落豪雨水浸这些影片发表上网，造成不良影响，影响防汛救灾工作。就是因为将灾区的惨况摆上网，这27个人全部被人封了号，其中有4个人还被刑事拘留，其余的23个就受到行政处罚。最荒诞的是什么？据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报道，在中共的极力打压底下，连借助 AI 气象数据模型进行推演、发表台风路径和降雨预测的民间博士，亦都被扣上恶意编造虚假内容的帽子，他们被拘留或者行政处罚，封锁平台账号，最高罚款50,000人民币。大家看看这个荒诞的逻辑，官方的天气预报平时粉饰太平，连气温都不敢报真实的，怕影响了大好形势，而老百姓用先进的 AI 科技自救，互相提醒避险，反而成为犯罪。为什么中共连 AI 都怕？因为 AI 模型是科学数据，还未懂得政治，也都未学会听党指挥。不解决带来灾难的问题，只是解决提出灾难、报道灾难的人，那就是红潮永恒的维稳金科玉律。老百姓经常说，人在做，天在看。中共几十年来都是狂妄宣扬人定胜天、战天斗地、破坏自然生态、同天斗、同地斗。不过老天爷真的会被他那种狂妄的权力征服到吗？就在这场波及到全国的天灾里面，湖北黄冈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7月6号晚，湖北黄冈罕见地被 EF 2级恐怖龙卷风吹袭，最大的风速超过15级。官方通报说，今次灾害造成11人死亡。由之后的现场航拍画面显示，龙卷风横扫过的工业区和住宅区都变得满目疮痍，密集的民居大部分屋顶都被吹到反起或者吹走，重型货车被狂风吹出几十米远，就好像经过激烈轰炸之后的战区。不过一个令人好震撼的神迹出现了，在这个废墟入面，邻近重灾区甚至可以说是处于龙卷风风眼的龙王殿竟然完好无缺。影片入面清清楚楚见到周围的房屋有些只是剩低钢架，不过龙王殿主建筑的青瓦围墙就完好无缺，甚至连大门口挂着的灯笼和高高挂起的牌匾一些事都没有。好多中国民众在网上感叹，太不可思议了，对神明我们要心存敬畏。这也都令我想起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源远流长的概念，叫做赤马红羊劫。古人将天干地支用来纪念，只要撞正丙午赤马和丁未红羊这两年，通常都会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大动荡、大灾难的年份。而今年不单止有导致极端天气的厄尔尼诺现象，更加是正在逼近紧中国传统黄历入面有一个60年一遇的赤马红羊劫周期。古人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天降异象必有冤情。天灾频繁发生，往往是因为人祸逆天。中共战天斗地，摧毁传统信仰，视人命如草芥。这个矗立在废墟之中完好无缺的龙王殿，正是大自然、是神明对中共无神论狂妄的最严重警告，也都是告诫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只有敬天信神、重拾良知，才能够在滔天巨浪之中得到庇护。观众朋友， 这半个水浸的中国惨况绝对不只是一场自然灾害，它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共体制的冷血、僵化和邪恶。220万浙江人和36万辽宁人的惊天逃亡掩饰不到中共的失职。那一张写着250个果丝袋的物资单装不晒中共的罪恶，而那部疯狂运转四处拘捕网民的维稳铁腕亦都注定堵塞不到彻底缺堤的民意。由河北朗方的村民冲上堤坝怒敲要反转官方滑泥机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政权赖以维持统治的最底层的恐惧正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逐渐消逝。当大话的堤坝被彻底冲冧，当中国的老百姓不再甘心做被随意牺牲的代价和护城河那阵，红潮的末日狂奔就已经进入到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